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0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自身磨难，珍惜昔日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号。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年我20多岁。回头想想自己修炼的路，感慨万千，真如师父在《红吟圆规胜过》中所说的：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写到这里，我止不住地流下泪来。现在我谈一谈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磨难，近一年来找回昔日同修方面的一些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师父看护我们走出磨难。我们是夫妻同修，因为工作原因，法轮大法遭受迫害之前没有参加过集体学法，个人修炼基础打得不牢。后来迫害开始了，我们双双经历了几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的迫害，九死一生。但是无论怎样，在酷刑折磨、经济迫害中，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最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回到了家乡。刚回来的时候，生活上的磨难很大，因为遭受多年的牢狱迫害，我们从以前常人眼中羡慕的对象，到几次被迫害的倾家荡产、身无分文，亲戚朋友们都不能理解。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做了项生意，白天晚上的干，也是入不敷出，扔还扔不下。大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大学，自己拿不出学费，家里还有小的孩子，房子也是租来的。那种巨大的压力使我们每天都有窒息、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就像掉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看不到岸，怎么挣扎也挣扎不上来。同修们看到了也很着急，多次找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又无能为力。那个时候别说整体配合做事，自己的个人修炼都保证不了，我心里也很着急，但是无法解脱。2015年溯江开始了，因为我以前做过协调方面的事情，也有点文化，当地同修在模板和溯江程序方面弄不太明白，就来找到我。我当时想，同修啊，你不了解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房租得交，老大马上要开学了，到现在学费还没着落呢，我现在的时间、精力还有状态能做得了这个吗？可是看到同修着急期待的眼神，我还是决定考虑一下。送走同修，我想这件事是正法的需要，是整体的需要，同修卡在这个地方，他们找到我，我就是有责任的。无论我个人什么地方修得不好，被邪恶钻空子，一直处于磨难之中，无论我个人现在有多么困难，但是现在是整体需要我了，我感觉就像师父在喊我了一样，是师父在喊我精进啊。我还有什么理由执着个人的事，不去配合整体呢？虽然我现在的修炼状态不好，但是整体有事需要我了呀。虽然我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但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自己的使命得自己去完成，是不需要有任何附带条件的，不是说生死都能放得下吗？最后，我和丈夫商量，因为生意上正好也是淡季，我们就决定放假两个月，用这两个月的时间调整自己，多学法，然后在溯江这个问题上和同修整体配合起来，以后怎么样，那就听从师父的安排吧。晚上睡觉前，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啊，也不知道弟子这么做对不对，可是弟子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只有这样了。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一看，是师父。我惊喜地把师父请进屋，不知道说什么好。 师父慈悲地笑着对我说，不用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说完，师父就直接去了厨房。我进去一看，师父在准备做饭。我慌忙说，师父，我来，怎么能让您做饭？师父回到客厅，对我说，放心吧，你看这是什么？说完，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庄严神圣地打起了大手印。顿时，一串金光闪闪的法轮从师父的手中飞向整个客厅，无处不在。我落泪了，说，师父啊，我知道了，弟子知道了，谢谢师父。梦醒了，醒来的时候，我的眼泪还在脸上。当时，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悟到，师父为什么去厨房。师父是在点悟我，大法弟子的衣食住行，师父都在管着呢。师父让我把心放下，只要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切辉煌与威德都在其中。路，师父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之后的两个月，在整体配合中，当地的溯江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也逐渐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了过来。阴差阳错的，坐在家里就有了份意外的收入，孩子的学费和生活都解决了。这一切是我们当时用人的思想想都不敢想的。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都为我们做了安排。从那以后，我们渐渐地走回到正常的修炼状态当中，融入了当地的整体正法洪流，生意上也越来越好了。二，与同修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中共病毒爆发了，大家都意识到了时间和救人的紧迫，在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方式救人。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一直有着一个愿望，找回昔日的同修。因为我知道再不找回来可能就来不及了。这些曾经的大法弟子、师父的亲人、不同层次宇宙的主和王，他们真的就很难再有机会了。想到了我就要去做，我把需要去找回的同修列了一个名单，然后根据情况一个一个的去找。一，找回男同修 A。 我首先想到的是当地的一位40多岁的男同修，他曾经和我们一起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那一年的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从黑窝回来后娶妻生子，一直就不太经济。后来妻子得了绝症，扔下了6岁的儿子走了，他好像基本就放弃了修炼，现在不知在哪里，是什么状况。我和丈夫同修开车来到他的家乡，打听他的家人后，得知他现在在另一个地方打工。我们又开车来到百里之外，找到他的工作单位，终于见到了 A 同修。 A 同修的现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妻子去世后，他因执着利益的心不去，在网上借高利贷搞数字币，结果钱都被套了进去。现在他把儿子扔给年迈的父母，自己被债主天天追债，挣的工资钱都不够还利息的，苦不堪言，更谈不上修炼状态了。交流中，他认识到是自己被利益之心带动而投机取巧，才被钻了空子。但是他现在感觉无能为力，被债主追得焦头烂额，而且最近有一笔支付宝借款到期，如不能按期还款便会被起诉。当我们问他想不想振作起来重新精进实修的时候，他流泪了，说想。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曾经磨难中的自己，更感觉同修都很不容易。不管是旧势力的迫害，还是个人修炼的不足，只要他还有走回来的心，磨难中就应该去拉他一把。于是我和丈夫同修商量好，帮他凑些钱，先把支付宝的借款还上，然后从修炼上和他交流，尽最大努力帮助 A 同修走过难关，让他重新走回到修炼中来。我从明慧网上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传销、数字币等有关利益之心方面的交流文章给 A 同修看，共同交流这方面的认识，同时也告诉他，我们帮他先把钱垫上，解燃眉之急，是因为他还能修炼，还想修炼， 但是他绝对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把钱用在投机取巧或违反大法原则的地方。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他坚定地说，好。就这样 A 同修重新开始修炼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他的收入还很好，几个月就还清了欠我的钱。后来我们又帮他找到了两名当地的也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共同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因为需要， A 同修还开了一朵小花，供应当地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从此他们就融入到了正法修炼之中。二，找回女同修 B。 同修 B 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比较年轻，今年40多岁，曾经非常的精进，在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中发挥过很大的助力作用。最近几年听说他掉下去了，沉迷于常人的吃喝玩乐，不学法不练功了，看着同修都照着走。有位同修和他以前走得比较近，我就找到这位同修跟他沟通，商量我们一起找回B同修的事情。这位同修欣然答应了。根据了解的情况，我从明慧网上又整理了天国家书、师父集、师父在为众生承受等文章跟他一起学。刚开始见面的时候，B同修很消极，他说，我不行了，就这样吧，我觉得回不去了，我都混同于常人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给他讲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给他读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死关中还说，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同修 B 哭了，他很惭愧，说对不起师父。他终于表示想回头了，说真的感觉到了是师父让我们来找他的，无论怎样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帮助 B 同修找到了一个学法点，他说好，会去的。谁知一晃过了一个月，也不见 B 同修去同修家学法。跟他熟识的那位同修说，B 同修又天天被那些常人中的朋友拽着吃喝玩乐，真是没办法。我反思自己，觉得自己用心不够，做事不到位，像 B 同修这样的情况想回头阻力很大，名利情魔都在诱惑着他，拽着他不让他往回走。我决定再找他，这回要陪他一起学法。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白天在家上网课很忙，但我也决定抽出时间安排好孩子之后去陪 B 同修学法。就在找 B 同修的那天，我来回去了他家三趟都没找到人。他家住在顶楼，没有电梯，我没有放弃。当我第四次再爬上顶楼的时候，浑身是汗，腿都打哆嗦，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师父啊，弟子不会灰心的，为了找回这些可贵的同修们，我更无怨言。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该吃的苦，因为我这个不省心的弟子曾经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呐。弟子所做的这一切，唯愿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这一次门打开了， B 同修不好意思地把我让进屋，他说自己回头的阻力太大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干这干那。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是电话响不停，我正念解体背后干扰同修往回走的邪魔烂鬼，诚恳地对他说，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师傅着急呀，要想往回走就得下定决心。这样吧，我和你熟识的那位同修，每周也去给你找的那位同修家学法，我们一起学法好吗？他说好。临走的时候，我郑重地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我们在同修家等你。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毕同修从开始的一想来学法，腿都迈不动，但是因为不好意思，我们在等他才来，到最后的主动、勇猛、亲近，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神奇。在师父的加持下，毕同修的变化是突飞猛进。当我们第三次在一起学法的时候，感觉毕同修找回了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人也变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他说，这几天在家，我除了必要的生活之外，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保持每天学法五个小时以上。师父在《荆棘要旨·荣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就得多往我的脑子里装大法，这样才能洗去、破除我这几年来形成的污染和各种执着。我觉得我真的醒了。当有什么念头蹦出来，让我分心的时候，我不会放过它。我会一个一个地抓住它，然后把它摆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挖出它的根，去掉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也是让我掉下来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色欲之心。我一定得修去这个东西。大法真是神奇啊。十几天前的毕同修还是那么的悲观消极，自暴自弃，现在却已是正念十足地坐在同修们的面前了。最近毕同修还找到一个想修炼的新学员，在自己家里带着他天天学法。三、找回同修 C。 C 同修也是一名40多岁的女同修，夫妻俩都修炼。零几年她丈夫被绑架的时候，孩子才几个月大，他抱着孩子天天去公检法要人，不放人，他就抱着孩子坐在街头，在地上铺开陈述丈夫被迫害的经过，要求立即放人的真相版，在那里对过往的世人讲真相。有一天610的警车就停在他们娘俩面前，610的头子拿着一个带着钉子的大棒子比划着恐吓他，让他离开，还要收走他的真相展板。他当时把几个月大的孩子往展板上一放，正念正行道，谁敢动，谁也不许动，你们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我的丈夫，就是不对，他们都是好人，你们应当立即放人。610恶人悻悻地走了，当时的壮举真是感动，震撼了很多世人。后来尤其最近这些年，他个人修炼状态很不好，丈夫回来后家庭矛盾重重，现在也不学法，成天痴迷于手机，家里家外乱糟糟的，就是破罐子破摔了。我和熟识他的同修商量，把他找回来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同修们说，前些年都找过了， C 同修来了一次两次就再也不来了。我说，那时他不来不代表着现在他不来，我们不能放弃，不能动心。这也是在看我们做事是否用心，是否到位，是否坚持，结果是师父在管着呢。后来 C 同修被找来学法了，第一次他的状态和 B 同修第一次参加学法的时候很像，很消极地坐在那里，不是叹气就是默默地流泪。为了有助于唤醒同修神性的一面，我把他曾经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街头讲真相的情景说给他听，讲给他我脑海中 C 同修最伟大了不起的那一幕一幕。 C 同修一直在流泪。学法之余，我又找来大家都已经好久没看的视频《施恩颂》《永恒的故事》等给大家看，看到师尊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容，我们都不由得泪如泉涌。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大家此时再次目睹师父慈悲的容颜，那真的是感慨万千，和20年前是截然不同了。 C 同修开始一次不落地来参加学法了，在这期间 因为学法典大姐的家里有事停了一个多月，我就抽空晚上安排好孩子后去 C 同修家看望他，给他看相关的交流文章和他切磋，不让他在这个最关键的还不太稳定的时候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这位可贵的 C 同修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沐浴中很快的就走回来了。他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怎么掉下去的了，就是我的根本执着求安逸。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主元神不去主宰自己，而是交给其他东西，任由他们主宰控制去逃避，这不是同化大法。我应该在法中知难而进，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现在我会正视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不再给它留一点点余地。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抱怨的习惯和怨恨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之前听同修交流到怨恨心的问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有一次在看到同修没有把应该要交代给我的事情安排好，而我不知怎么跟客人应对时，我心里就冒出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由此看出，当下我最在意的还是自我得失，并缺乏宽容。我在用自己设定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而不是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突然警觉，那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是大脑自动反应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想出来了，很多念头根本不是自己真的这么想的。那么能不能分清真我还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很关键。修炼就是不按照被安排好的思想剧本去走，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抱怨是表象，它可以是由很多执着心促成的，例如利益心、妒忌心、爱面子心、自以为是、显示心、安逸心、害怕犯错误的心等等。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神看的是人心，不看这个活动本身安排的完整不完整、全面不全面，神不看这个，他越不全面他还高兴，看你们哪个人看到这事不完美能去做好它，看谁把那件事的不足做好了，因为做什么事你的修炼都在其中，看的是你的修炼，不是只学不用，你是不是主动去修，你是被动的被带着走，表现出来还是你修还是不修的问题。我悟道，抱怨不只是简简单单不修口的问题，它的最基点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修炼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外求的表现。抱怨久了就成了怨恨，修炼就会不知不觉的懈怠，没有提高。少了抱怨才会多点向内照，这也是相生相克的力。当修炼人在不断修自己的时候，修炼路上才能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同化新宇宙。修不好自己就是按旧势力的剧本走。反过来讲，别人也是一样， 如果别人的剧本也是被安排好的，那我怎么去要求别人修改他的剧本，去要求别人做好呢？当然，看到同修有不足，我们只能劝善，但当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明白这个道理，我才更理解师父这句话的含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有一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做过实验，研究意念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用一种仪器测试人体身上的振动频率。他说，他只要看到病人，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因为从病人身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爱字，只有看到痛苦、怨恨、沮丧。负面意念太多，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周围的磁场也变得不好，而这些都属于低的振动频率，也是导致癌症、心脏病、种种病的原因。喜欢慈悲喜舍，帮助别人，关怀别人，静定安乐，这些都是很高的振动频率，而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和谐。抱怨没用，就开始消极悲观。虽然口头不抱怨了，但这都是在消耗自身的正能量，都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且如果平时脑子中想的都是指责、抱怨等负面的意念，说出来的话不纯，也不会带有正的因素，也不会把事情处理好。就像之前有一同修要我去找协调人，去帮他把造成的误会化解开。一开始还有一念，这个事主要不是我造成的，主要是他的原因，为什么变成我要去处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应该起正面的作用。后来我去跟协调人讲我有不对的地方，还是帮他把事情解释清楚，不要让他一直被协调人误会都是他的问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知道不该抱怨或不该对别人有负面想法，但仍时常做不到，觉得很难突破，无可奈何，久了也变得麻木。现在明白了，如果只想抑制这颗心，没有从根本上真正理解为什么要去掉它和它对自己修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遇到事情它还会反出来。其实别的执着心也是一样。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以前没有深刻的感受到，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这句话像在对我讲一样，现在明白是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错，其实也很难意识到，觉得自己是为了项目好，为公司好。因为我们每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如果没有经常用法对照自己，就会被常人所影响，还觉得满足于比常人好就好了。常人天天都在抱怨，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前一阵子听同事说，谁谁谁一直经常抱怨，都没有听到你在抱怨。当时意识到修好自己很重要，常人都在静静地观察我们，神也都在看着。现在当我对同修或工作有负面想法或不满时，就有一个思想打进来，你还想修吗？就这一念，所有不满和抱怨的想法马上打住，接着继续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一次我把客人票务的事告知负责人，请他处理，见他过了几天还没处理，心里就冒出一念，这样简单的只需花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事，他为什么还不处理？不知道他还要拖多长时间呢？ 看到这个念头，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善，停止这负面思想，发了封短信，善意提醒他要记得处理这事。当天没多久，他马上就处理了。后来深挖自己的思想动机，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在我的观念认为，协调人就是要自觉地负责任，不用别人提醒，一有点做不好就对别人有看法。这思维不就像师父在讲妒忌心问题时举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劳模都不好当，你是劳模，你干得行，你要早来晚走，这活儿都你干吧，你干得好，我们不行，冷嘲热讽，好人都不好当。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一直抱着小学课本的理不放，那真的是永远都提高不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角度看问题了，不会再用过去的标准衡量所发生的事情。也唯有不断地提高对自己心性要求的标准，才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精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业力的再认识》，作者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在我们修炼的路上会有业力的阻碍，我们修炼的过程也是不断的消业的过程，直至业力全消尽。这个业力是我们修炼中的魔，它有不同的存在形式，我们要认清它，不被其左右，反过来利用它提高自己。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由于人生生世世所做的一些不好的事，给人造成灾难，给修炼者造成业力的阻力，所以会有生老病死的存在，这是一般的业力。生老病死是一般业力的表现形式，在常人看来是做人的一般规律，每个人都是这样走完这一生的。而作为修炼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得用高层次的理来认识啊？身为人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过人的生活，不是为了求得人中的所谓的幸福，相反的是要不断地放下人的东西，返本归真。师父利用老病来给我们消业，从中也考验着我们的心性是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能不能在磨难中提高心性。有些老年同修在长期以来形成的老的观念中承认了老，我现在老了，干不动了，不如前几年了。老病是业力构成的假我，不是真我。我们就是要在大法中修炼，不断地消去假我，从而反出真我来的。如果我们修炼中有死的难，师父是这样给我们安排的。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是业力构成的你，而且身体上有你不好业力构成的思想，有心有四肢撞死了，可是它全是业力构成的。我们给你做了这么大的好事，去掉了这么大的业力，用它来偿命，没人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能修炼，我们才这样做。等你们知道的时候，你们是无法感激我。为什么有些同修长期出现严重的病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在过去一年中，学员自身的业力，对法的认识不足， 灾难中还有放不下的执着，在痛苦的过关中不能用正面对待等等，都是被邪恶加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也是邪恶真正破坏法的根本借口。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同时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出现严重病业时，我们首先找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不放。本地有个老年同修 A， 长期处于病业状态，已经严重干扰到做好三件事了，他自己也着急，这样不行啊。别的同修跟他交流向内找，他也知道，可是就是找不到，再说向内找他就不愿意听了，也不让你说了。我也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你说他不实修吧，他还不承认。后来结合本地其他同修的一些状态，我想到有一部分同修可能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中，老是用一个标准要求自己，我们在实修中不能老守着一层的理或自己的一个认识修炼，但如果不是自己的问题，那就一定是邪恶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就不能一味的承受，而是要按师父说的做。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宵夜，我们承受，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绝不承认。我们可以先向另外空间安排这件事情的生命讲一讲真相，如果执意不听的，那我们就在正法中解决。另外，在修炼中，我们由于没能及时的在法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又造下了新的业力，这些业力也在阻碍着修炼人在法上提高，增加修炼的难度。我们同修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真的在不经意间指名道姓地谈论其他同修的不足，如果谈论的是假的，是不是在造业呢？师父在新经文《在棒喝》中说，除师父外，不会叫任何生命知道大法弟子的真实情况，因为这直接牵扯到新宇宙的纯度。别的同修因为相信了你的说道而排斥那个同修，或者有更多的同修也在排斥师父的这个弟子，而这个大法弟子却是未来的佛、道、神。你想想，这是造了多大的业啊，想想都可怕。在修炼中，我们的一丝一念都要把握好，多学法，让自己完全融于法中，恒心消去在常人中产生的所有的业力，跟师父回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